好，欢迎收听食疗电台，我是康妮。食疗电台的目的是带给大家最新最中立的营养学知识，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和食物的关系，为健康做出更好的选择。搜索食疗，饮食的食，聊天的聊，订阅电台，你将会收听到更多关于营养、健康饮食、运动锻炼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知识。如果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并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感谢支持。本期节目是一期访谈节目，采访的对象是我的朋友和同事 Stephanie， 熟悉他的朋友都亲切地称他为 Steph。 之所以想采访他，是因为 Steph 是我身边唯一的一位纯素食主义者 Vegan， 想听听他关于素食主义的见解以及自己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历程。除此之外呢，当中还涉及到他的训练，以及他作为一名有7年执教经验的女教练，在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和关于女性力量、女性主义的一些见解。我们来一起听听我和他的对话吧。
你今天早上吃什么？
今天早上吃的 Anson 弄的米糊。
大米做的，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米糊。
是他用那个料理机做的吗？
不是，就是那种米粉，然后一倒出来加水，然后搅一搅，就是小朋友吃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吃那个东西。
对，可能为了你。
不，他先吃，
他自己喜欢吃。
我还有一些剩下来，你要不要吃？
好吃吗？甜吗？
有一点甜味，但是那个是就相当于是淀粉那种甜味。
你会读配料表吗？这些
读啊。
哦，
米糊应该还好，但是因为配料表一定要读
啊。
有的时候它会有什么蜂蜜呀、什么乳粉啊，而且有的产品它过一段时间会换配料表。
对，
就我之前买的时候我说 OK 的，然后有一次我买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吃完了我才一看怎么有蜂蜜。
比如说如果这种改了配料，如果你发现就后面才发现自己没有吃的东西，不是
没关系啊。
对，
就是那个不是我有，就是我不知道的情况、就不代表我
会忏悔吗？会说哎呦去祈祷，
就不代表说我吃了肉我就不是 vegan 啊。
哦，明白，
就是它只是你的一种生活方式。
哦，明白了明白了。
我之前有那种不吃肉我又不是 vegan。
对，然后就怎么办，救赎一下。
我又不是佛教。
我想问问你，方便说一下你的身高体重吗？
我现在是165，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去英国的时候长到了167，然后回国又回到了165。
现在矮了，缩了。
就是我去之前是165，我去
了
长了
两厘米，
3厘米。
长了两厘米，
然后回来又缩回来了。我不知道是为啥，是水吗？
地心引力。
体重现在是62公斤，反正60到62的样子。
就比较稳定吗？体重
比较稳定。
嗯，
从我高中的时候就60公斤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觉得吃素，还有吃，当然吃纯素，
营养不良。
对，就会觉得一个是营养不良，但是很多女生会跟我反映，就是觉得她想减肥所以就吃纯素，就会觉得如果吃纯素或者吃素食就会变得那种纤细窈窕，你明白吗？
就是想减肥的那种人所谓的吃素可能就是吃蔬菜
啊。就是能量其实就不足。
对，你瘦当然瘦啊，因为你能根本每天的能量就没有提供够。但是素的东西很多啊，吃素也不代表你很健康。
没错，
就是只要你没有动物产品的它就
都叫素。
那我也可以去吃一些，比如说我吃奥利奥，奥利奥也是素啊。然后去吃薯片啊，
对，吃很多垃圾食品也可以是素。
所以一定要分清楚，你是素也要分健康跟不健康。
对，有高质量的天然的食材，还有一些很多垃圾东西。
对，就多去选择 whole food、完整的食物、
嗯、
就是你看到它是什么样子，
它对
它到你嘴里就是什么样子。那你那种 process， 比如说薯片、它从土豆到薯片要经过很多很多的
工
序，那你吃到的几乎就只有卡路里，它没有什么
对，
没有什么营养。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一个 debunk 对吧，所以是一个刻板印象。看一下 Steph 教练的身高体重，
每次人家说吃素不健康，我说你看我健不健康，
对啊，
吃素减肥，我说你看我像不像那种很精瘦的，
对，或者很风一风一吹就倒的那种女生，就完全不是
对吧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吃纯素呀？因为我身边确实吃素的人，我身边吃素的人挺多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也都是吃蛋奶或者吃鱼，但是像你这种真的是任何动物食品或者像蜂蜜这种连昆虫的食品都不吃的话，确实是唯一一个，所以特别想知道。
我应该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动物，我小时候养很多动物，什么小老鼠啊、小猫呀、
嗯、
鸟啊，反正喜欢动物这个东西在我的心里应该是埋下了一个种子。
嗯，
然后契机呢，就是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就无意间在油管上面看到了一个纪录片叫 Earthling， 就是地球公民。
嗯，
然后就讲的就是我们人类在城市里面生活是怎么影响整个环境跟动物的。
嗯，
然后我当时就开始想，我说我每天的选择吃什么，然后我要买什么，居然给地球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
嗯，
然后说怎么办呢，然后下面就有一些视频就看到了 vegan 这个字眼。
嗯，
然后就说 vegan 其实 go vegan 其实是一种可以解决对地球破坏的一种方式，它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它不是一种饮食习惯。
嗯，
那后面我就说那要不我就 go vegan 吧，然后下面后面又想那 go vegan 就之前的刻板印象是对你的身体会不会有影响。
对，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系列的资料，居然发现现在世界上很顶尖的运动员
很多是 vegan，
都是 vegan。
对，
比如说是打拳的呀，跑极限马拉松的呀，
CrossFit 也有，
CrossFit 也有。 对，然后有一个举重的。
嗯，
然后我就说那不是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吗，我又可以保护动物我又可以增加我的运动表现。所以这就是一个契机点，然后我当时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第二天就 go vegan 了，就第二天就什么都没吃，
毫不犹豫。
对，
有没有什么 struggle？
Struggle
特别困难。
嗯，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住，然后我当时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其实在 vegan 这个产业已经
挺成熟了，
成熟了。比如说你去超市啊，就可以。就是不用去想什么，它就有 vegan 的这个 section，
一个区域。
对，
是
我每次一进超市就直接走到那个地方去买。比如说有植物奶啊，然后就是这种标有 vegan 字眼的一些商品，然后回到蔬菜啊、
水果，
然后水果这些都是素食。
嗯，
其实在国外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 struggle，
挺容易的是吧，
挺容易的。
嗯，
然后我第一次觉得就有这种冲击是我回国，一个是家人都不支持，他们就觉得你吃这个根本就不健康，对你身体
不好，没营养什么的，对吧？
然后而且我又是一个成都人
太难了，
在成都那种美食天堂你怎么生存下来？
是，
然后很多人就说你一个成都人你又居然还吃素，你怎么活啊？
那哎，我特别想知道你一开始听到别人这么说，尤其是比如说比较很亲密的家人朋友，然后还有以及到现在都已经这六年了对吧，你现在再听到这些人会跟你这些说，你会还是会去试图去教育别人吗？还是说啊，我已经无所谓了，听这个听烂了我都不想听了。
我刚开始就是其实是很愤怒，因为我刚开始看到这些纪录片，我觉得哇，人类真的是地球最大的毒瘤，
对，
我们做的任何事都在伤害
地
球，
对。
然后你真的没有道德，你天天都在吃这些动物，然后我就这样去跟我的家人说，
嗯，
就是当时就相当于我跟他们是对立面了，
嗯，
就完全是
无法沟通，
对。然后我发现这个根本就不可行，后来我就是坚持自己，比如说每次出去吃饭，他们点肉我就不吃，
嗯，
然后他们说什么我就听着就行，然后我就一直坚持，他们就说哎呀你吃一次两次也没关系，这个一定要咬住，只要你有了一次你就有第二次，
对。
然后后面时间长了之后，他们也看到，因为我也在健身啊，就是对我的生活也没有影响，我也很健康，
嗯，
然后后面就是尊重吧
就好了。
比如说每次出去吃饭啊，他们就会 帮我点我可以吃的菜，
就和解了。
别人如果对和解，别人如果要劝我吃，我妈就说她不吃这个不吃、
哦、
然后就后面就没什么了。
那还行。那如果现在遇到就是比如说你的会员或者是新认识的朋友，他们就说哦，你吃纯素怎么怎么样，你还会费口舌跟他们去解释吗？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很感觉他们很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跟我一起去吃素。
嗯，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吃素可能就是他们很想做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又没有做、
嗯、
然后刚好跟我在一起就很自然的、
嗯、
就是其实是跟着我一起去吃什么呀玩什么呀都是听我的。
嗯，那还行，挺好的。你是每一日三餐都要自己做饭吗？还是说你一半一半的时间吃外卖，还是都吃外卖？怎么你是怎么管理的这
一般的话早餐我都会自己做。
嗯，
早餐的话我一般就会把蛋白质吃够。
嗯，
因为作为吃素的话你蛋白质的来源相对会比较少，然后碳水的来源会很多。
嗯，
如果我在外面吃素的话基本上都是80%都是碳水。
嗯，
所以早餐的话我一般会吃那种 smoothie bowl。
嗯，
就比如说用冻的香蕉，
嗯，
然后加一些加植物奶也可以加水，
嗯，
然后用植物蛋白粉，
嗯，
然后加一些就是那种 green 那种 powder。
嗯，
就是各种蔬菜的粉。
嗯嗯，
就是我要保证我的第一餐我要把我需要的营养都吃到。
嗯，
然后后面就会 relax。 比如说我想比如说我不方便要在外面点的话，我就会点一些我能点到的东西。
嗯，
就是碳水高一点也 OK。
哦，那你会刻意会去控制碳水的量吗？比如说你在外面吃在点外卖的时候。
我现在感觉已经
佛系。
对，佛系。就是我点我想吃的就行，就不要吃太油嘛。
嗯，
不要吃太咸的东西。
嗯，明白。那你比如说你吃的植物蛋白粉有什么讲究，或者是配料，或者是来源？基本上都是大豆蛋白，对吧？
对，豆子就 soy 嘛，豆子。
嗯，
或者是 pea。
嗯，
就是那种。
嗯，
基本上都是豆子来源。植物蛋白粉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它的口感非常差。
对，
跟吃那种沙子一样。
对，很差。
所以我就是我试过了很多很多的植物蛋白，现在我找到了一两个牌子。
嗯，好，等我们也可以给那个听众推荐一下后面。哦，对，我也尝试过植物蛋白粉，其实
真的喉咙特别难受，喝进去跟你吃沙子。
实在是难以下咽，对吧？真的是很难吃。
然后喝的话一般我植物蛋白粉我就会像早餐一样会加到一些 smoothie 里面，然后用水果的味道
盖住
盖一下。
啊，
嗯，没错，其实那样就还 OK。
嗯，那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要去称自己的食物去测量，比如说我今天要吃够多少克呀？因为我自己是当年从一个健身爱好者开始注意饮食，然后开始注意三大营养素的比例，什么要刷脂的时候，我就开始啊用那个 APP 叫 MyFitnessPal， 然后就称食物，然后称我一天大概吃多少蛋白质，多少纤维，多少碳水，多少脂肪。那你经历过这个吗？
经历过，就是最开始就刚开始健身的时候。
嗯，
因为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就是跟我朋友打赌，就说看我们俩开始健身谁坚持的久。
哦，他还在坚持吗？
他现在已经没坚持了。他每次跟他朋友介绍我说这是我的发小，就是我们俩一起打个赌开始健身，他现在做教练，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刚开始吧就是对健身比较好奇，就会去看很多什么 bodybuilder
啊，对对对，
称啊要吃够多少。
嗯，
但是我觉得最多只持续了半年吧。
嗯，
后面我就累了。
对，确实是很累，我也是，就是那种生活方式很压力很大，因为你一天到晚都在想着你要
吃
什么，对，吃什么，对，然后还要算，还要称，然后最夸张的是还得随身带一个那个食物的秤，然后称一下。
然后你出去吃饭，你朋友在吃烧烤，你在旁边吃你的鸡胸肉，
对，和西兰花，
好惨的。不吃鸡胸
肉。Bro science， 对。
那个时候是我素食主义之前的时候这样干的。
啊，
我好像吃素了之后我就吃丰富的食物就可以了。
嗯，我觉得 如果跟朋友一起出去，你夸掏出一个那个秤，然后哐哐的称自己的食物，就特别扫兴的一件事情，对吧？没人愿意跟我玩了。
对啊，你想一下，在成都，大家在这儿吃
火锅，
我在这儿吃白味鸡胸。
对，那你现在还是一日三餐吗？
现在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一般是两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嗯，
有的时候我的中午的时候其实是在上课的，
嗯，
所以我一般会吃一个 brunch，
嗯，
或者是然后坚持到下午饿了会吃一点零食，然后晚上吃，
嗯，
再吃一个晚餐。
嗯，明白。那你有没有吃什么补剂之类的东西？
补剂我现在是吃复合维生素，然后吃一个 omega 3，
嗯，
就是素食主义只用保证你的 B12 跟 Omega3 是到位的就 OK 了。
对， 对，你的 Omega3 是吃那什么 Flax
Flaxseeds，
那个，对对 Flaxseeds 对吧，
我现在有买一个素食的，就是它是从海藻里面提取的。
哦，我知道，
因为很多是就是从鱼油里面，那鱼的 Omega3 是怎么来的，其实是因为它吃了海藻，从海藻里面获取的。就是 Omega3 其实的最初来源不是来自于
鱼
油。
嗯，明白。对，这个海藻的这个我也听过。所以那 B 维生素 B12 你要吃什么来补？
我之前是有吃专门的维生素 B12，
嗯，
后面就是吃了复合维生素里面就含了维生素 B12 还有维生素 D 啊这些，
嗯，
我就懒嘛，然后一次一次到位。维生素B12 的来源其实是泥土，
对，
你在蔬菜里面
也有，
但是现在洗得太干净了，
对，
吃不到，
对，是，
就是你如果要保证你每天就是要摄入充足的话，还是就是吃补剂，
还得吃补剂，
比较保险，
对，是，还是得吃补剂，
方便，
嗯，那比如说铁呢？
因为我现在在用一个之前用的 MyFitness Pal，现在用的叫一个 Chronometer，
嗯，
它里面你输入之后，它会给你分析你吃的微量元素。
嗯，okay，
那我之前用过一段时间，把我的食物放进去，我发现
我的
微量元素是 OK 的，哦，后面我就没有管，我就按照，因为我吃东西我花样也不多，
嗯，
如果我就经常吃这个东西，我就会一直吃。
嗯，哎，对，如果听众朋友们不知道的话，就是维生素 B12 的话，主要还是以动物性来源为主啊。主要是你如果身体缺了维生素 B12 呢，就会得败血症，所以是素食主义者一个必须要注意的一方面。然后，那你有吃什么运动类型的补剂吗？就比如说，什么肌酸啊，或者是什么 BCAA 啊，这种乱七八糟的，
吃的很少。BCAA 有的时候就是大，嗯，强度大的运动的时候会喝一点，
嗯，
但是我还是一个比较追寻 natural 的一个，
嗯，
我觉得就训练就 OK 了，
嗯，
然后你吃从食物获取
的营养，
所有的营养，
嗯，
然后就行。
那从一开始吃，因为我知道这两天安森跟着你一起吃素，吃了很多豆子，然后就消化不太良，就有点放屁腹泻。对，因为纤维的那个含量一下子上去太高，它可能耐受力会差一些。因为纤维很多，豆子的纤维、蔬菜水果纤维会在那个你的大肠里面发酵嘛，然后发酵了之后你就会放很多屁，然后也会那个。嗯，便便就会变得比较多一点。一开始，那你有没有一开始经历这些肠胃道的不适应的过程？
我觉得还好，哎，记不得了，因为我不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
嗯，
就是我可以不吃肉，
嗯。
然后你肠道里面的菌群其实是你的食物在喂养它们。
对，嗯，
你平时吃的什么种类的食物，就在喂养什么种类的菌群。
嗯，
那你突然从一个吃肉变成吃素，相当于你
肠道
里面根本就没有
对
那种消化偏素食一点的菌群，那你放进去之后他们肯定就受不了，就开始产生很多气体就会打屁啊。
哎，对，我们说到运动的话，那你现在练什么，怎么练的？
我其实我练的东西还挺多的，刚开始我是在打拳，然后做力量训练，
嗯，
近两年我开始在做 CrossFit 的训练，
嗯嗯，
然后做一些就是户外运动吧，
嗯，
然后徒步啊，骑车呀，啊，反正运动我都 OK。
哦， 怎么没有说你的平衡板？
哦，平衡板，平衡运动，平衡运动。
对，你的杂耍。
杂耍，我还在这练习当中，练好了再给大家展示。
那一开始运动是哪年开始的？
是我
跟你发小
打的时候吧，就是打赌
的时候，
2012年。
哦。
那个时候刚开始还是在跑步。
哦。
然后打赌了之后。我在学校宿舍刚开始我还不太敢去那种力量群，
是一开始都会，对，
什么都不会，这个怎么用啊，
对，
我就很紧张很忐忑、
嗯、
然后我就说先在家里面、
嗯、
当时就在家里面看一些训练视频啊，练、
嗯、
练到后面我觉得不行啊，我还是得做力量训练，
嗯，
后来才慢慢的去学校的
健身
房开始。
那有人带你吗？一开始
没有，
就是自己看视频，然后去
就先进去，然后琢磨呀，看人家怎么练的，然后人家一走，
嗯、
马上就去试一下，
找猫画虎。
对，
然后就慢慢喜欢上。
对，然后后面回国的时候就在国内有健身房的教练带着我训练，
嗯，
就接触了一些就怎么去发力呀，
嗯，
这方面的知识。
那后来那泰拳开始打泰拳是什么时候？
泰拳也是在国内健身房接触到泰拳，然后后来就是普吉岛它不是有一条街、
嗯、
就是 Tiger
嗯，
摩泰那个地方、
嗯、
每年我们都会抽一两周的时间去那边训练吧，
嗯，
然后就接触了比较纯正的泰拳，
嗯，
那个时候就几乎每年都会去训练。
那你有教泰拳吗？
有
啊、哦，你也教，
就是、做一些拿把呀、
啊、
然后教学吧。
哦、OK， 那是怎么接触 CrossFit 然后开始练 CrossFit 呢？
CrossFit 是一直都喜欢 CrossFit， 就是不敢练啊。
为什么？
就觉得很强啊，就是铁人三项，
又是铁人三项，
又是体操。
嗯，但是你平衡很好，倒立什么的很好，应该是没有，对，应该倒立走什么的。
然后就一个朋友说、嗯、那我们去试试。
嗯。
然后一去试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难呢、啊
嗯、
我想要这个动作我也不会呢、
嗯、
就开始想要去解锁一些动作，然后想要去提高自己的成绩、
嗯、
后面就开始规律的去训练 CrossFit。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体会吗？对自己的身体变化？
我觉得因为我练 CrossFit 我吃素已经5年了，我才开始练 CrossFit，
嗯，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对比这个我可能已经忘记了，但是跟别人比起来我自己感觉我练完之后我的恢复速度会比别人快。
嗯嗯，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是跟我吃素是有关系的，就是人家练完之后可能几天都很酸痛、
哦、
我完了之后就还 OK、
嗯、
我还能就是持续的保证我的训练频率。
哎，那我就又想回到食物上一点，我突然想起来，那比如说你吃蔬菜什么水果之类的，会专门去挑什么有机食品吗或者之类的吗？
这真不会。在中之前在国外就会有什么 organic，
对对，
什么转基因啊，
对对对，
在国内太麻烦，我真就直接吃吧。
是，我也不
怎么简单怎么来。因为我把你的一个饮食搞得很复杂，真的就是你的一个负担。
对，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在我脑海里可能也有一个刻板印象，我就会觉得吃纯素很累。为什么累呢？就是觉得好像我得花很多心思去想，就跟我给食物称重一样，就我得花很多心思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嗯，要吃多少能够保证我的营养，能够保证我蛋白质，又不过多的吃碳水，就是我会觉得负担比较重。但是感觉听你讲起来其实也蛮简单的，也没有那么麻烦。
你想，就是你反过来想想，你说中国虽然素食的这个商品不是很、
嗯
现在还不是很发达，
嗯，
但是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农耕大国，它不是畜牧业，
嗯，
那你想什么米呀、啊、面呀、啊、土豆、红薯、豆制品，其实是
很
方便获取的，
嗯，
你自己做的话也很方便啊，
嗯，
就不会像在我之前在英国，其实蔬菜啊这些是比较难获取的，
对，而且也很贵，
很多标有 vegan 字样的。也是属于精加工的食品。
嗯嗯嗯，
在国内的话，我觉得吃的会更健康一些，更 whole food 一些。
嗯，你觉得吃 vegan 6年，对你的世界观 或者是你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本身你的初衷就是保护动物嘛。
嗯。
但是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前两年嘛，有一个 Joe Rogan Show 里面，我忘了他请的嘉宾是谁，因为最早是那个卡梅隆那个导演，然后他接了一个那个就是推广素食。
卡梅隆他拍了一个，
对对对，一个纪录片。
对，
嗯，然后就是说，就是说肉食怎么伤害地球啊什么什么。然后但是 Joe Rogan 的那个节目呢，他又请了一个专家吧还是什么，我忘了那人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们又 debunk 了说卡梅隆的这个纪录片有问题，其实素食也对地球也没有。素食对地球也会有很多伤害的，比如说土壤和水的污染，还有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农药的使用啊之类的。就是你这么多年了，然后也接触这么多信息，有没有吃这个本身，还有接触到越来越多更多的信息之后，有没有对你的世界观或者是这些有什么影响？
我之前其实吃素就是因为 Earthling 就是讲的是环境的保护嘛，
嗯，
我的初衷是还是有在就是为环境做一些贡献这方面的，
嗯，
然后后面我发现就是也接触了什么极简主义啊这种，
嗯，
然后我这次搬家我就深深的体会到了什么极简主义，我的东西太多就是我还是在反省我自己，就是这方面其实我做的还是不够的，
嗯，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我吃素的重心就是转换到了保护动物上面。
嗯，
就是比如说你一只猪跟一只狗，其实它们都是平等的。
嗯，
那你为什么会去善待一只狗而去吃一只猪呢？
对，嗯，
就是我后面其实会更把重心放到动物权益这个方面。
嗯，
就是只要我不吃它，它就不会为我去死。
嗯，
那有人说那别人已经杀了在那儿了，
嗯，
他已经死了，但是越来越多人就没有杀害就没有买卖嘛，
嗯，
越来越多人不吃的话他的供应链就会减少，
嗯，
他的对。
其实对现代人来说，我觉得中国，我小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了，因为我是八零后，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还会买那种活鸡来杀，
嗯，
然后对对，然后杀活鸡来吃。然后现在的话，人们尤其生活在大都市，你根本就不可能吃活鸡，你基本上买的都是已经大卸八块的，就是买一坨鸡胸肉回来，对吧？一包装的鸡腿。然后猪肉也是什么，这个就都是一些身体部位，让你对这个动物本身
已经没有了那种它是怎么来的。
对对，它在你眼里就可能跟一块饼干，然后什么一瓶酸奶差不多了，你就完全没有你对这个动物本身的共情，还有你没有你对。
他经历了什么？
对，然后这个 impact 就完全消失了，所以可能人会变得更所谓的更残忍吧。
对，
嗯，然后他完全没有感情，没有共情。
对，其实就是也不是大家的错，因为我们
对
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是是是是是，当你看了我确实也看了一些这些相关的视频，就是动物权益，比如说养鸡场啊、养猪场啊、养牛场啊，反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的啊。这些动物在，就是它生下来
就一辈子都会在那儿，直到它死。
对，然后要不然它就是生下来就是被剥削，就不停的要产奶产蛋，要不然它生下来就是为了被杀，就是很快的，因为他们会用。比如说像中国吃的很多白羽鸡，它都是这种成长速度很快，它才能供应得上嘛。
就是，它的身体已经重到它的腿无法支撑。
对对，然后它从生下来可能几个月它就会长到达到标准的这个程度，然后它就会被杀掉吃肉了。所以就是这个动物的食品的产业链确实是挺残忍的。但是我其实也想说回来，就是比如说现在啊，包括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大家要吃 whole foods， 要吃高质量的 食材，然后能吃散养鸡蛋，你就不要去吃谷物鸡蛋；能吃草饲牛肉，你就不要去吃谷物。
选择更好。
对，你就能对，然后包括三文鱼什么的，这些也是。但是这个世界上能够负担得起，
就那么多。
对对，很少，因为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纯天然的话，这个世界已经现在负担不起。如果所有的人都想去吃野生的鲑鱼去吃散养鸡蛋，那你想这个鸡蛋会变得有多么少，供应链会多么少，然后有多么贵，对吧？所以总之是一个无解，其实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但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讲，你确实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对，你刚才在说让我想到有个人问我说，如果把你扔到一个荒岛，然后这个荒岛上有一只羊，然后你为了生存你要不要吃这个羊。其实我觉得吃素抵制动物产品，它是一个对于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它其实是抵制畜牧业，这个产业，但是如果你把你放到大自然，就是弱肉强食啊，你是为了生存而去杀掉一个动物来获取你需要的能量，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明白明白。他们有所谓的 carnivore， 就是纯肉食主义者，他当中还有一个派别，就是他们只吃自己猎杀的动物，然后他只在那固定的那个季节去猎杀这些动物。有的人会觉得说啊，好残忍啊，你为什么要去杀动物呢？然后尤其有的很多是野生的，但是他们这种人呢，会在只在这，比如说只在这个
固定的区域
固定的时间，可能只有一两个月的猎杀期，然后他会猎几只动物，这几只动物可能是供应他一年的。
对，而且这只动物生活的环境其实是很好的。那你放到畜牧业，你会想到这只动物从它出生的时候，它就一直在那个很脏、很特别差、特别差的环境长大。那对于这只动物的身体跟它的生理来说，也是不健康的。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调查，就是说在动物极度恐惧的时候，它的身体其实会
分泌
一种毒素。
对对对对，是会有毒素。
那这种毒素其实我们吃这个动物就会吃到我们的身体。
是没错，就会囤积。所以你越在食物链顶端，其实你身体里的毒
越多越多。
没错。对，所以肉食还是素食，还有你的生活的一些，你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其实真的是在无形当中
对
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影响啊，很多影响，包括你刚才说的极简主义也是，就是购物这件事情也是值得反思的。其实我这些年也是会有意识，或者是试着少一些消费，就是
能不买就不买。
对，有很多东西，对，有很多东西觉得哇好漂亮啊，好喜欢，然后就想买更多。但是其实你真正拥有它了之后，你会发现也就那样。
对
对，也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给你能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对吧？
因为你拥有过了它就过了。
对，是的。
它爽的时候只是在你买的那一
瞬间。对，它爽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想要拥有却没有拥有的时候。所以人的那个还是要用前额叶皮层控制一下自己的行为。对，如果要是有听众啊，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想要尝试做纯素的饮食，就是 vegan， 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吗？还是你对所有人都会说 go for it？
不会，我现在完全不会说我要劝谁是谁去吃
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缘分跟一些契机，就是你到了有的，就是有的人他是一直想吃，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个契机让他变成一个 vegan。而且你每次有的人说我想吃素，我就会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吃素你是想有两个概念，一个是plant-based， 就是你只是你饮食上要吃素，还是你要做一个 vegan？ vegan 它其实不是一种饮食方式，它是一种生活方式。vegan 的概念是我杜绝任何的动物产品。
所以不能穿羊毛衫了，
对
吧？对，
不仅仅是你在吃上，比如说你的衣服上，你不要去穿什么皮草
啊、羊毛、
皮具啊、穿皮鞋呀、还有 你杜绝任何的动物测试，就是你的化妆品。
嗯，哦，对对对，
在
这个
在
中
国
很差的。
对，
哎，
在中国你不做动物测试是不能进到这个市场
的。对对是。
然后还有比如说有的人不清楚的是明胶，
嗯，
明胶在果冻啊很多零食软糖啊里面都有，明胶其实是猪皮跟猪骨这样熬制的胶质，
嗯，
然后还有蜂蜜，
嗯，
蜂蜜其实是蜜蜂的食物，
对，蜜蜂产，对对，
燕窝，
哦，对对对，燕窝，
对，然后那个阿胶，
哦哦，对，驴
皮，
驴皮，对对对，
对，这种东西就是真的要注意，还有。比如说你在超市买零食的时候，
嗯，
我看那个饼干肯定是素食，那你饼干里面几乎都是有鸡蛋、牛奶、
对
黄油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是。
那你就真的要去读它的配料表。我现在发现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去看它的过敏源。
嗯，
一般很多人都是鸡蛋什么牛奶
大豆
牛奶过敏，
对对过敏。
那你看过敏源有鸡蛋，我就放回去。
嗯，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大概就能知道我吃的这几个。这几个吃的是 OK 的，
嗯，
Go Vegan 它有一个道德层面，
嗯，明白了。
当你真正的就是选择了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相当于吃肉已经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了，我就不会去想那个东西了。
嗯，
但是如果你是 Go Plant Based， 就相当于 Go Plant Based， 我就是这段时间吃素，它只是我的一种饮食方式，那我也可以吃回肉啊。
嗯，
所以有的朋友想说我也要吃素什么的，我的建议就是。你能吃
能想清楚吗？
你能吃就多吃，我不会 push 他们去做一个 vegan。
嗯，
就是你能你做你能做的就 OK 了。
你如果
做到这么极致，
对，因为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需要有一些代价的，嗯，你都会要付出一些代价，你才能够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生活方式。对，作为一个女性的教练，
嗯，
当教练有多少年了？
七年。
嗯，
今年是第七年。
然后作为一个女性教练一直在成都对吗？
对。
然后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什么在职业的发展上面有觉得有遇到刻板印象啊，或者是你觉得需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改进的地方？
因为我刚开始接触运动的话，我的目的不是说我要练成什么样的身材，
嗯，
或者我想要达到哪个体重，
嗯，
我只是想要把这个运动给它做好，
嗯，
那个时候是我当时在国外的时候，然后我回国做了教练，就发现我的身材跟大众女生的
审美
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接一个客户，一来就说教练我要怎么拥有马甲线跟蜜桃臀，然后我不要大腿这么粗，然后还有人直接跟我聊了之后说，教练我不要练成你这样腿这么粗。
你遇到过？
我当时就说你不会练得我这样粗，
对，
因为我不会给你我的训练量，
嗯，
我可能会针对你的需求给你去设计一些训练方案，
嗯，
就是
无语凝噎是吗？无法完。
对，但是你作为你的客户，你也不能说你不要这样，
是是是，
我也得顺着他来，
对，
慢慢的去给他讲。
所以你遇到的这种是女生更多，还是比如说一些男生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女教练不行，或者女教练对教不了我，
这种男生我就马上我给你上一堂课，上完了之后，
嗯，
他们就不敢说了，
嗯，
就说你能给我上到什么样的强度，你给我上到什么样的重量，
嗯，对对对对对，
那我说那你就来上一次我的课呀，
对，
那可以把他们搞到就不敢说我，或者他们就说，哎呀，你练得跟一个男人一样，练得太壮了。
嗯，那你怎么办？
之前我会觉得，我会有的时候会自我怀疑，
嗯，
就是说，我真的会就是要把我变成一个男人嘛。
嗯，
但是我后来觉得，我就是自己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为什么你要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评价我？
很多女生她看了你，对，她看到你的身材，她就觉得如果她跟你锻炼，她会变得跟你一样。
嗯，
对，这个方面是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教育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哦，然后后来小学的时候，我就是那种。就是像男孩子一样就蹦蹦跳跳啊，
嗯，
有的时候跟男生打闹我也会生气，
嗯，
然后我就会发飙啊，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嗯，你怎么像一个男人一样愤怒，
嗯，
然后当时我 我对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是有点，我觉得为什么我就像一个男的一样，
嗯，
我不想像一个男的，
嗯，
然后我现在想了，我就觉得只有男生才能愤怒嘛，
嗯，
女生不能有自己的情绪，不能愤怒嘛，
嗯，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川妹子是很温柔的，尤其成都的妹子就很温柔，对，很嗲，所以肯定会遇到这种刻板印象的，就觉得女生一定要特别温柔，然后手无缚鸡之力才是，
对，但是
才是美。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所有的评价都是站在一个男性的角度？
对，是啊，
就是把你跟一个男人去做比较。
嗯，
我撸铁是为了增加我的生活质量啊。
对，其实是
我想干嘛，我想去哪儿，我想拎多重的东西都可以自己去完成，就不需要别人帮忙。
女权主义现在很火，那个你对这个方面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
我觉得就是女性力量对于我来说就是做自己，
嗯，
你想做什么，你想为自己争取什么，你都可以去争取去做，
有这个自由。
对
对，哎，我听说过，我之前听过一个很好的，就是说人生最大的三个支柱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有三点，第一点是自主，就是 autonomy，
嗯，
第二点是能力capability， 第三点是好的关系，我忘了是 relationship 还是 relatedness，
嗯，
反正总之他还是要把自主，就像你说的，就是能够自己有选择放第一位。
对，
嗯，
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女生开始就是站出来为我们自己发声，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机会。
那你之前有迷茫过吗？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你有过这个阶段吗？
我一直是坚持自己的线在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挣扎，
嗯，
但是我一直就是因为我的好朋友，我们两个经常也会去一起去因为女权的这些东西去愤怒啊，
嗯，
然后也会互相鼓励啊，
嗯，
就是很感谢他，每次我遇到这种
挫折，
对
不公平，
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会出来说我们就是最棒的，
嗯，
你看我们好厉害。然后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坚信它是正确的，
嗯，
就是不管周围有什么样的声音，
嗯，
我虽然速度慢，但是我还是在朝这个方向走。
对，就跟健身一样，就是 consistency 这个还是最重要，我觉得就是速度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坚持，你能一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坚持到后面，然后你再回过头去看，你其实还是会感谢你之前的这种坚持。对
对，而且很多就是最美好的事情都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痛苦来的，如果一件事情来的很容易很快很容易，你根本就不会去珍惜的，嗯，你不根本不会感觉到它的价值，这也是我跟一些想减肥的女生要说的话，嗯，因为来找我的减肥的女生经常会说
一个月能
我能不能，对对对，我一个月要瘦十斤几斤，我说如果你真的能这么容易一个月就瘦十斤的话，那对你来说减肥不是什么让你有快乐的事情，
啊，很容易的话那周围全世界的人都是瘦子，啊，
对，是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达到了你的付出很多努力和时间达到了你真正想要的目标，不管是什么目标，身材啊各种健康，到时候你收获到结果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开心正是因为你经历过很多困难和痛苦才会觉得真正的有意义和开心，对吧？
对，
那我们今天聊时间也挺长的了，然后 Steph可以介绍介绍你自己的比如说社交媒体啊，或者是如果有人想跟你联系取得联系获取一些帮助可以怎么找到你，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视频号跟小红书找到我，嗯，账号的名称都叫 Steph Dog， 就是我的名字加一个 Dog，
就是 S-T-E-F
D-O-G，
对，
搜这个就能找到我，
嗯，
小红书跟微信视频号。
好的，好，谢谢 Steph 今天来食聊电台做客，聊天很开心。因为 Steph 是从成都刚刚搬到北京，然后 也是要来我们 Strive Training 的场馆一起跟我一起教课，然后就是我通过这个访谈也是更多的了解他，然后也增加我们的友情，所以非常开心。
今天也很开心来参加食疗这个访谈。
好，以后
大家多多交流。
对，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再录一期。
好的，
好，拜拜，
拜拜。